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 Shalom 平安。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多事之秋，战争、瘟疫、饥荒以及各种天灾层出不穷，但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问题，很多基督徒才挺身而出服侍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希望神的祝福通过自己传递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大家知道缅甸现在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家，缅甸政府军面对反对武装节节败退，现在控制的地区已经不到全国的一半国土了。但是从过去三年多到现在，缅甸军政府对缅北少数民族的迫害一直都在持续，已经使超过300万人流离失所了，其中不少人甚至失去了生命。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基督徒，甚至是讲中文的具有华人血统的基督徒。全世界很多福音组织都帮助缅甸的难民，其中就包括由台湾布农族宣教士卢马夫所创立的少数民族拆船机构。就在几天以前，卢马夫说他们机构在缅北原来支持的32个难民收容基地，由于政府军的轰炸，目前只剩下了26处。现在他们照顾的难民有21万人，由126个童工服侍。因为缺少食物的供应，现在难民们小孩一天吃一顿饭，而大人2天吃一顿。服侍的童工们都快崩溃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带着难民一起在祷告中祈求神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神，让我们在安宁舒适的环境里一起敬拜你，让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思想那些遭受痛苦甚至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幸的人和不幸的事，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并不是今天才有，其实人类出现以后就一直都有，并且愈演愈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需要你，这个世界需要你，因为只有你才能带给人盼望，只有你才能帮助我们胜过苦难。今天让我们通过学习教会历史，看到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是如何同心合力彼此搭配，不但传讲福音，也行在神的道中为主做见证。愿我们都得鼓舞受激励，与神同工，在世界彰显神的荣耀。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学的是什么吗？哥尼流和他的亲属密友们信主。哥尼流是罗马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神通过使徒彼得带领哥尼流这群外邦人接受了基督耶稣。这件事引发了耶路撒冷教会大震动，因为当时教会里的信徒都是犹太人，现在有外邦人进入到教会里了，这是一个新的挑战。要如何看待这件事呢？经过耶路撒冷叫基督徒们开大会讨论，最终结果在使徒行传11章18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神借着把他的灵赐给一个外邦人家族，将自己的心意显明，叫人无可辩驳。在使徒行传余下的部分里，犹太基督徒如何接纳外邦人进入教会是主要讨论的内容，而这与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是息息相关的。使徒行传的中心经文是哪一章哪一节呢？1章8节。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基督耶稣拯救的好消息通过他的信徒借着圣灵的能力从犹太人传到了外邦人，并且传遍全世界。在《使徒行传》叙述了哥尼流一个外邦家族信主的故事之后，过渡到了基督徒有系统的向外邦群体开展福音事工的描述上。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安提阿的福音发展。这是关于耶路撒冷教会的犹太基督徒在安提阿这个外邦地区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故事。今天的经文紧接着刚才的十一章十八节，从十一章十九节开始到第三十节，一共十二节经文，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这段经文不长，我们现在再读一遍，读的时候慢点读，边读边体会神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十一章十九到三十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段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无名基督徒向安提阿人宣教，是在十九到二十一节。第二，巴拿巴参与服侍安提阿人，二十二到二十四节。第三，扫罗巩固对安提阿人的福音工作，二十五二十六节。第四，安提阿信徒结出仁义的果子，二十七到三十节。那么我们就按照顺序，首先看看第一部分，无名基督徒向安提阿人宣教。十一章的十九到二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遍。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传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这一句后边有一个注释，有古卷做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所以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里所讲的事情时间并不一定是紧随着前面哥尼流的故事以后的，它实际是接续了八章一到四节。我们还记不记得八章一到四节讲的是什么事情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不记得了，我们再复习一遍《使徒行传》八章一到四节，我们读一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斯提凡殉道以后，耶路撒冷教会遭到了大逼迫，耶稣的门徒们逃难到了各处，却仍然传福音，因此也在各处播下了福音的种子，并且结出了果子。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在19到21节里，其中有些人走到了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提到这三个地方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从地理上看，这些地方表明福音的传播是经过了犹太地区和撒玛利亚，向北延展到了这里。这正是《使徒行传》中心经文想讲的内容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使徒行传》中心经文1章8节，主耶稣的命令就是要门徒们为他做见证，依次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腓尼基呢，泛指今天的黎巴嫩及其与地中海之间的沿海地带，它的大城市包括推罗和西顿。塞浦路斯是一座海岛，上面住着很多犹太人，前面讲过这是巴拿巴的家乡。安提阿是当时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它靠近地中海，是叙利亚省的省会。在它以南8公里处是一座叫达芙妮的城市，因为那里的泉水非常出名，所以那里也是一个旅游胜地。由于安提阿在地理位置上是交通要道，所以那里商业发达，汇集了东西方的文化，宗教表现多元化，神庙林立，像雅迪米女神庙、阿波罗神庙、雅斯塔路神庙都吸引了大量的朝圣客。而庙妓就是庙里的这些妓女，帮助香客来敬拜神，因此那里也是淫乱堕落的地方。罗马帝国的文化是多神崇拜，这样有利于促进民族大融合。只有犹太人是敬拜独一真神的民族，因此也备受主流文化的排斥。安提阿曾被称为东方皇后，还是多文化的人口聚集区，当时有希腊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埃及人、印度人、犹太人，甚至华人等各种民族，一共50万人。它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当时只有罗马和亚历山泰的人口超过了它，特别是至少有2万多的犹太人在那里定居，犹太人在那里建立了很大的民族社区。所以虽然安提阿是一座以外邦人为主的城市，但那里犹太人的影响力却不小，逃难的信徒就在安提阿积极传福音，建立了教会。实际上安提阿是在耶路撒冷之外第一个重要的福音据点，也是教会向外邦人宣教的发源地。但是刚开始这些犹太信徒不向别人传道，只传给本民族的人，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就是在犹太社区内，所以最亲近最方便的福音对象是犹太人。犹太人也是很保守的民族，跟我们华人很像，文化、语言、生活习惯决定了教会生活的雏形，但是神会改变这些。这些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的犹太信徒，其中包括了一些原籍是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人。我们前面讲过，不少出生于异乡的犹太人后来迁移回到了耶路撒冷圣城定居，但是耶路撒冷土生土长的犹太人母语是亚兰语和希伯来语，而这些人的母语是希腊语。后来五旬节圣灵降下，很多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信主，加入了教会，这样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大部分是说亚兰语或者希伯来语的，少部分是说希腊语的。而这些因着迫害来到安提阿的犹太信徒是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他们也是向希腊人传道。 因为希腊语是当时流行的官方语言，所以当时大部分人都会说希腊语，只是水平有高有低，绝大部分外邦人的日常用语都是希腊语，所以这些信徒用希腊语向他们传道。第二十节经文后边有个注释，说有古卷作也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那么到底是向说希腊话的犹太人传道，还是向外邦人传道呢？其实两者都有，而后一类人也为数不少。当时有很多外邦人尊崇犹太人传讲的独一真神，有的呢甚至加入了犹太教，在犹太会堂里聚会。前面讲到腓力带领埃塞俄比亚的太监甘大基信主，彼得带领哥尼流信主，都是这样的例子。只不过在安提阿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城市，大量的外邦人开始接触福音并信主得救。向外邦人传福音的结果就是圣灵的大能与这些在安提阿传道的信徒同在，以致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里暗示有很多外邦人接受了耶稣。因此安提阿福音事工的开展和教会的建立，并不是由于彼得或者扫罗这一类的大布道家布道的结果，反而是很多籍籍无名的信徒一点一滴传福音做成的。其实基督教有史以来能够发展到现在，主要还是由于大量不知名的信徒服侍的结果。有一首600多行的长诗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是边缘波弟兄在1948年从南京的中央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写的。当时他只有23岁，他立志成为一个无名的传道者，并且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传福音，结识累累。1953年他作为基督教传道人被政府点名批判离开云南。1955年和1958年两次因为信仰的缘故被捕，被劳改教育30年。晚年他曾经定居美国，并在世界各地讲道，后来又回到中国服侍，最后在宁波去世，享年93岁。边老弟兄虽然长期默默无闻并且被迫害，但仍然热心地广传福音。而那首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则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使他们甘心为主而活。下面就是这首诗节选的部分，然后给大家读一下。弟兄们，你们是无声无息的磐石，你们也是攻打前锋的尖兵，你们是隐藏的教会的基础，你们是没有公章的英雄，你们只知道默默地埋头苦干，你们早已经忘记了舒适、安乐、地位和虚荣。讲台上听不见你洋洋的教训，阔绰的礼拜堂里也看不见你的身影，教会的报纸刊物上从没有你的地位，华丽的大牧师们的卧房里更没有你的床位和影踪。你们是无名的传道者啊，只有在被人遗忘的地方才会发现你们的脚踪。多少神重视的工作里渗杂着你们的血泪，多少神重用的仆人们是你做成的事工，你们叫多少不知名的灵魂得到了生命，你们的祷告也带来多少的时代的复兴。你们是无名的传道者啊。这首诗是写给所有的基督徒的，不可能每个基督徒都能成为彼得保罗那样的人物，但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脚踏实地的服侍主，成为别人的祝福。边缘波是这样，我是这样，在座的每一位也是这样。这是今天要告诉我们的第一点。这段经文写的第二段是巴拿巴参与服侍安提阿人。二，巴拿巴参与服侍安提阿人。我给大家再读一遍22到24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 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来到安提阿的耶路撒冷信徒一直都跟母会保持联系，很快耶路撒冷教会就知道了那里很多希腊人归主的消息。为了了解情况，也为了帮助事工发展，他们委派巴拿巴到安提阿视察。巴拿巴的事迹记载在前面使徒行传的4:36-37和9:27里头。那为什么差派巴拿巴而不是一位使徒呢？虽然这里没写，但我想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巴拿巴是成长于塞浦路斯的犹太人，希腊语流利，并且无论对犹太人文化还是外邦文化都很熟悉，便于跟安提阿那边的人沟通。第二，巴拿巴被称为劝慰子，特别有劝导人安慰人的恩赐。刚信主的扫罗到耶路撒冷想跟门徒结交，却遭到排斥和拒绝，大家都怕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了他，还把他引荐给了使徒，才被教会接纳。能够成就这件事，巴拿巴不仅要一直安慰鼓励扫罗，还要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督徒沟通，劝说他们接受扫罗，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工作。第三，巴拿巴是一个慷慨的人，他把自己的田地卖了，所得的金钱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帮助有需要的人。有一位神学家称巴拿巴为教会中心胸最宽广的人。从上面可以看出，巴拿巴是一个德高望重、很有威信，并且擅长团结人、做事有眼光的人。这样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无疑是处理安提阿教会复杂情况的最佳人选。巴拿巴的表现证明耶路撒冷教会的决定是正确的。他到了安提阿，就看见神的恩典彰显在那里，他由衷的高兴，就劝导敦促众人要有信心、有决心，一直信靠耶稣，持守自己的信仰，不放弃、不退缩。恒久靠主这几个字暗示信徒需要保守自己得救。这几个字让我们想起了在约书亚记里面约书亚警戒以色列人的话。约书亚说，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恒久靠主包括爱主、行他的道、听他的话、全心侍奉他。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培养自己对他委身。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巴拿巴的为人对安提阿教会的福音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4节说，巴拿巴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在使徒行传当中，除了巴拿巴，对其他人还没有这样的评价，这是很高的赞誉。好人是一个很容易懂的词儿，我们老说这是个好人，但是在圣经当中，好人是什么意思呢？好这个希腊词在路加福音当中也用在了亚利马太的约瑟身上。在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他出面收敛主的遗体，中文圣经在那里把这个词翻译成了善良。所以这样形容一个人，可能是指整体而言他具有善良的性格。不过在这里我觉得说巴拿巴是好人，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巴拿巴是一个属灵人，结满了圣灵的果子。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还记不记得呀？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这是金句要背诵下来的， 我们崇拜之后有主日学，主日学我们开始会背一些经文，我们会学习一些其他很重要的纪要真理。欢迎大家崇拜以后留下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讨论，我们也可以答疑。这些都是基督耶稣的品格，所以巴拿巴是蛮有属神的美德，在基督徒生命的素质上出类拔萃。因着巴拿巴美好的生命和教会有力的见证，很多人归信了基督，教会继续增长。这样的增长是基督徒服事的果效，也是圣灵能力的彰显。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跟圣灵就会被神管制，越被圣灵充满越被神管制。巴拿巴就是一个追求圣灵充满的人。我们看教会是否兴旺，是否有神的同在，跟圣灵的充满有关。信徒越追求圣灵充满，越有神的能力，结出的果子越丰硕。结满圣灵果子的人就是一个敬虔圣洁的人。巴拿巴就是一个追求敬虔和圣洁生活的人，他活在主里面。不要说现在这样的信徒很少，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他也可以称为基督徒的榜样。敬虔的生命力非常重要，敬虔的巴拿巴不但自己蒙福，也祝福了周围很多人。我们都应该追求敬虔的生活，虽然过敬虔的生活不容易。活跃在美国上一个世纪的著名布道家 Henry Clay Morrison 以敬虔和圣洁闻名，他是个巴拿巴似的人物。他有一句名言：神从不改变我，使我不能犯罪，但他却更新了我，使我不能享受最终之乐。这句巴拿巴似的教导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奔走敬虔圣洁的道路。这是第二点，巴拿巴参与服事安提阿人。今天这段经文的第三段内容是扫罗巩固对安提阿人的福音工作。三，扫罗巩固对安提阿人的福音工作。11章25到2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吧。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巴拿巴这位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特派员很有圣灵的能力，教训了很多人，帮助安提阿教会成长。可以说他是安提阿教会里面最有权柄的人，但是他很快发现他需要人帮助才能更好地牧养这群羊。那么谁是最适合这群人的牧者呢？经过祷告，他清楚了，那位曾经迫害教会现在成为基督门徒的扫罗是他应该找的人。我们看巴拿巴有何种恩赐，而扫罗有什么恩赐可以补足他呢？巴拿巴善于劝勉鼓励人，他慷慨乐意捐献，会关心人，能够很好地化解人际关系当中的矛盾和冲突，会团结人。但是巴拿巴是生长于塞浦路斯的利未人，亚兰文和希伯来文不是他的母语，圣经里没有提到他受过正规系统的神学教育，不道似乎不是他的特长。在全部使徒行传当中一共记录了19篇重要的正道，在这个当中呢，彼得一共讲了8次，斯蒂凡和雅各各讲了1次，保罗讲了9次，但是巴拿巴1次也没有。后来巴拿巴跟保罗组成了宣教队一起宣教，但是在布道方面的主角是保罗，因此讲道教导似乎不是巴拿巴的恩赐，而这些对教会门徒培训最重要的能力反而是保罗的恩赐。在谈到教会建设的时候，罗马书第12章提到教会当中的信徒有各种不同的属灵恩赐，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恩赐来建造教会。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在另一段同样关于属灵恩赐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特别讲到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保罗是法利赛人，从小就受过正规系统的神学教育和各种语言学、辩论术等专业的训练。新约圣经将近一半书信是保罗用希腊文写的，其中包括所有的教牧书信，并且他还能用流利的希腊语来布道，所以保罗无疑是最适合牧养教会的人。巴拿巴是属灵人，虽然身居高位，但是很谦卑。他知道教会的头是耶稣，他只是神的一个器皿，他不自私，没有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而不顾教会的发展和信徒们灵命的晋升。他也很有智慧，能够看到自己的强项和不足，以及扫罗的恩赐，明智地做出邀请扫罗同工的决定。那巴拿巴是如何了解扫罗的呢？可能在扫罗归信耶稣以后，到耶路撒冷找教会的门徒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并且成了好朋友。他们一定交流了很多，彼此了解、信任、钦佩。他们也一定分享意向，谈到了神的呼召和使命。无论如何，当巴拿巴决定去找扫罗的时候，他就开始行动了。《使徒行传》里最后提到扫罗是在九章的28到30节，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家乡基利加省的大树去了。这是七八年以前的事了。这些年他做了什么，我们不清楚。但是在加拉太书当中，他透露自己在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传道。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段时间里他忍受了一些他后来提到的肉体上的逼迫，并且他被他的家族所唾弃。关于扫罗，也就是使徒保罗的故事，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有一本书叫《翻天覆地一使徒：保罗新传》，那里面有很详细的描述。我们不知道巴拿巴是不是跟扫罗一直有联系，但是这两节经文里的找，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这个希腊字呢，带有需要努力才能找到的意思。安提阿离大树大约有161公里，的确是需要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扫罗。巴拿巴也的确是一个不畏艰难的人。巴拿巴找到了扫罗，就带他来到了安提阿。看来这的确是神的旨意，扫罗也跟着巴拿巴来了。这是第二次巴拿巴作为扫罗的桥梁，把他引荐给了教会。接下来一整年的时间，他们跟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们聚会，对他们进行教导，很多人因此受到培训，得到造就。这里教会一词第一次用来形容耶路撒冷之外的信徒群体。巴拿巴为扫罗所做的事祝福了安提阿教会，也成就了扫罗。没有巴拿巴，很难讲扫罗会不会成为后来的使徒保罗。巴拿巴实际是扫罗的伯乐。巴拿巴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也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成熟的基督徒会招募其他人来侍奉神。美国著名的布道家穆迪也是一个巴拿巴一般的人。对于每个初信的基督徒，他都会给他们安排一些任务，或者是派发诗歌本，或者是在聚会中为人引座。他有句名言，鼓励10个人去做事，胜过去做10个人的事。穆迪的很多帮手后来都凭着自身的恩赐成了很有果效的基督工人。所以以后如果我请我们教会的基督徒一起来服侍，希望你们也乐意参与。26节经文的下半句提到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在基督教历史当中的地位特殊，另一个原因是在这里 门徒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这一名称后来流行起来，到今天变成了一个想当然的称谓。这称呼可能是安提阿那些不信的人叫起来的，直到第二世纪基督徒才开始以这一称呼来自居。新约时代信耶稣的人比较喜欢用门徒、圣徒、弟兄、信徒、得救的人以及信奉这道的人这些来称呼自己。外人呢，之所以使用基督徒这个称呼呢，有三个原因。首先，可能是为了将基督教的信徒跟犹太教的信徒清楚地分别出来。安提阿教会人数众多，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信徒们也到处高举耶稣的名，于是外人就这样称呼他们了。其次，可能是开玩笑。第三，也可能是恶意的嘲讽。基督徒英文叫 Christian， 这是一个拉丁式的字眼，拉丁词尾 ing 的意思是属于某一伙的。不信的人在希伯来名字基督英文就是 Christ 后边加上了这个拉丁的词尾，就成了 Christian。 基督徒就是属于基督一伙的人，或者基督的跟随者。这名称在新约圣经当中只出现了三次，除了这里之外，在使徒行传的26章28节和彼得前书4章16节也提到了。今天信耶稣的人跟初期教会的人对这一称呼的反应是不同的。当我们称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祝福，我将来要得永生上天堂了，耶稣会保佑我每天都过得平安喜乐。但是初期教会的信徒反应却是受苦，就像彼得前书4章16节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这是这段经文讲的第三段，扫罗巩固对安提阿人的福音工作。今天这段经文讲的最后一段是安提阿信徒结出仁义的果子。四，安提阿信徒结出仁义的果子。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四节经文，27到30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献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安提阿教会蓬勃发展的时候，有几位先知从将近500公里外的耶路撒冷来到了这里。新约里先知借着圣灵的启示向信徒们进行教导和指正，初期教会的先知常会周游各地教导和劝勉基督徒。先知常常说预言，预言是以日常的言语来表达人能够明白的信息，预言通常与将来要发生的事有关。这一次这群先知走了这么远的路，除了要以圣灵的启示教导会众，还要告诉他们将要发生的一件事，整个罗马帝国会出现大饥荒。传达这一消息的是一位叫雅加布的先知，他是在教会的集体敬拜当中站起来向所有人公布的。大概在雅加布预言之后不久，饥荒就临到了犹太地区，并且极为严重。而这件事是发生在罗马皇帝格老丢当政期间，格老丢统治的时间是公元41到54年。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那段时间罗马帝国饥荒连连，而的确有一次在犹太地区的饥荒特别严重，很多人因为没钱买食物被饿死了。圣灵启示雅加布把预言告诉安提阿教会，是希望他们出手帮助将要受饥荒的犹太人。预言的作用 不是要满足我们对将来的好奇心，而是要激发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于是安提阿的信徒们就下决心采取行动，帮助犹太地区的弟兄姐妹。他们下定决心按照每个人的经济能力捐钱供给那边的教会。他们决定以后就付诸于行动了。这里圣灵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如果有人曾经给予我们属灵上的祝福，我们也应该使用我们的物质来回报他们。就像在加拉太书六章六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将福音带到了安提阿，后来又差巴拿巴鼓励安慰那些出信者。安提阿的外邦信徒应该感谢在犹太地的犹太弟兄姐妹们，尽量报答他们在他们所需要的物质上帮助他们。这显明了基督徒之间的爱，即使他们分属不同的地区和文化。钱财不是满足我们私欲的工具，而是表达彼此相爱的媒介。这是基督徒应该在基督里表现的生命特质。在这里我们留意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改变。过去有个时期，教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缺乏，也不需要请求别人的帮助，那是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神丰丰富富地赐福给他的子民，并使用他们向未信之民做见证。但是当福音从犹太人转移到了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以后，耶路撒冷的共产主义模式就渐渐萎缩了。那种做法单单出现在初期教会的耶路撒冷，并且是一个暂时的策略。以后基督徒的奉献情况就类似于《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九节了，照个人的力量捐钱。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到九章里教导的也是这个模式。教会拣选了巴拿巴和扫罗负责将奉献的救济金带到耶路撒冷，交给负责管理教会的长老们，证明了对他们的信任。犹太信徒接受了外邦人的帮助，也表明了他们的谦卑和顺服，更见证了相爱和合一。著名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说，我们靠着得到的来过生活，但我们靠着付出的来活出生命。我们靠着得到的来过生活，但我们靠着付出的来活出生命。这也是基督徒应该遵循的原则。通过这一次救济，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都经历了生命的更新，也都在神恩典的掌管之下，使付出和接纳双方都蒙祝福。今天某些基督徒或者某些教会忘记了那些曾经在属灵上祝福他们的人，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情。安提阿教会是个好榜样，释放给我们信徒应该如何借着实际的行动向那些曾经在我们属神生命里帮助过我们的人表达感激之情。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不论对于个人还是教会而言，快乐而有果效的基督徒生命的最佳秘诀都是由衷的为别人着想。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无名基督徒以及巴拿巴和扫罗对于安提阿教会的福音传道和牧养结出了果子，他们付出的时间、心血和钱财没有白费，安提阿的信徒们结出了仁义的果子。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呀？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越给越有，给的越多得的越多，这是圣经的教导， 好像是错误的，但是正确的。这就是英文里那个 paradoxy 的意思，似非而是的。安提阿教会所做的容神一人，讨神的喜悦，所以神继续大大的祝福他们，也大大的使用他们。这也是我们教会要追求的结果和目标。我们愿意向他们学习吗？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神，借着使徒们的服事，叫基督耶稣的名被高举，被传扬。感谢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为主做见证，叫我们经历生命的更新，也为主结果子。感谢主，今天借着安提阿的福音发展，叫我们看到你奇妙的作为。愿我们也像安提阿教会一样，结仁义的果子，多多施舍。这个世界有太多人经历各种天灾人祸的荼毒，他们需要主的爱。愿我们用自己的金钱来帮助他们，支持宣教事工，叫他们听到福音并接受福音。愿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宝座上的羔羊。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